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20年3月29号，星期天，农历是三月初六。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
你好。嗯。
喂，师傅好，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师傅稍等，我戴耳机啊。
嗯。
喂，师傅好。
哎，请讲。
哎呀，师傅刚换了个新耳机，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不好，
蛮好，
说一下。
很好。
哦，蛮好。啊，感恩师傅。师傅今天问题比较多，想请师傅慈悲开示。
哎。
感恩师傅。
嗯。
师傅。嗯，关于小佛台的问题啊，就是小佛台下面可以用红布垫着吗？就是上香的时候，小佛台下面垫红布可以吗？因为佛台上师傅开始
可以
红布的，
可以
可以的是吧？啊，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问题就是，师傅曾经开示过，就是小佛台可以大日子，佛菩萨大日子可以通宵的，推上头香，通宵念经，是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嗯，
可以的是吧？
嗯，
那续香可以续到凌晨两点，那两点以后还可以继续续香念经吗？
最好了，不行，最好不要，因为这个佛台太小啊。
哦，
嗯，
那如果是家里的佛台可以是吧？
家里的佛台可以啊，嗯，家里佛台大。
好、啊，哦，那明白了，那师傅听录音。
嗯，
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还有一个关于临终助念和祈求的问题啊，就师傅曾经开示过，就是往生的本人。即将往生的本人可以祈求，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能够超出六道轮回，我想在观世音菩萨身边。同时呢，他的家人也可以帮助祈求，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帮助某某某超出六道轮回，到西方极乐世界或圣道。至于能到哪个道呢，由亡人的自身的业力和福德来决定。同学想请问师父的是，如果是师兄们帮助助念的师兄是否也可以这样祈求，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帮助某某某超脱六道轮回，到西方极乐世界或圣道呢？
可以的呀，都可以的。
可以的是
吧？啊，可以的。
啊，
帮他祈求，本来助念就是帮他祈求的一种呀。嗯。
对的，就是祈求菩萨能够慈悲他，
对，
能到超脱六道。
嗯。
那师傅，如果是不信佛，我们要助念的人，如果是不信佛的人，或者业障比较重的同修，比如说他走的时候生了重病啊、癌症啊，或者是自杀。和其他意外走的师兄，我们可以这样祈求吗？
你不能啊，你祈求过高的话，你就麻烦了。
嗯，
听得懂吗？
那我们应该怎样祈？对，
善处呀，往生到善处呀。
哦，就是菩萨慈悲能够往生到善处。
往生到
善
处哎。
哦。师傅，那他这样的重症的同修，我们帮他助念会背业很多吗？这个情况？
要看的，这个人业障很重，你就背了很多。
哦，
嗯，
那我们可以求菩萨助念的时候，请个人请跟菩萨说个人业障个人背嘛，这种情况。
你只能这么说呀，我今天给他助念多少多少，
嗯，
诚请菩萨的成全我的那个佛心佛意呀，啊，对不对啊？
嗯，
帮助众生啊，啊，我今天一共给他念多少多少遍，好吧？就是你只要讲了这个之后。
嗯，
菩萨就知道你不想帮他啊，一直背下去的，你只是帮他念这些经文，念完了也就结束了呀。
念完了也
结束。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用的还是心里还没底呢。感恩师父。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指阿弥陀佛不是有48大愿吗？
嗯，
观世音菩萨也有12大愿，中都有那个接引往生西方的这个大愿。嗯，同学们想请问师父的是。同修们如果临终助念的话，是否也和佛菩萨的愿力相应？是不是有很大的功德呢？
要看的呀。你这个、
嗯，
你这个要他临终的话，他有没有这个资格去啊？
嗯。
他如果没有这个资格去西方的，你硬给他说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这那就有问题了呀。
哦，那如果我们助念的是同修呢，他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心灵净土了。那这种是不是功德很大呢？
不会有功德的，他就是说你帮助他，说你希望他能够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对不对啊？
嗯，
你希望他去，
对，
你是好的愿望，那么就是愿望一点点功德，
嗯，
并不是说因为你帮他念了，你就有很大的功德，对不对？
哦，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嗯，
啊，师父，好，感恩师父。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是夫妻有，现在我们很多师兄都夫妻同修嘛，随着自己念经啊，还有念姐姐化解恶缘，夫妻的感情会越来越好。请教师父，如果这样的夫妻啊，他们应该如何修持呢？因为不至于沉沦于人间的享受的人天福报或享受善缘。
清修呀，
师父能对这里师兄开示一下。
清修啊，
清修
啊，一定要清修的呀。
哦，
你越好的话，感情越好的话，越不能有牵绊呀。感情越好的话，越要学会控制呀，否则的话你就欲火烧身啊，然后你就自己会很痛苦啊，因为你要知道，烧身的话一定会痛苦的呀。啊，任何一个人只要被人间的欲望所缠绕，那你就会承受在痛苦之中了呀。明白了。
是的，明白师父。那像这类师兄，他们在弘法上应该做怎么做呢？因为他们都是夫妻双修的话，也是清修的话，
清修啊，干净呀，大家干净，就像把他当尼姑，你把丈夫当老公当和尚一样呀。
就是双方都是以师兄看待，就是
对呀，
成员就淡掉了。
绝对的，一定要必须的。嗯，我告诉你，这样吵架也会少，否则的话，
对的，
吵架
像我和我太太。像我太太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师父开始我们一定要不能吵架，然后我们清修之后发现两人的关系的确好了很多。
啊，因为你清修了，
对的，
对不对？相敬如宾呀，对不对啊？
对的。那师父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夫妻之间行夫妻之事，是不是也是在消耗他们的善缘和福报呢？
哦，
他们之间的善缘会因此而
消
掉很多呢？
消的很多。
很多啊，
非常多。容易，只要你做这种事情的话嘛，你这个做一次，你就消掉很多很多的福，到了最后你就会离开他，离开他的时候你就会痛苦万分呀，因为福气用完了呀，过头了用了呀。如果两个人相敬如宾，就是这么生活的话，本来可以十年当中大家活得好好的，你现在这么一来嘛，七年咯，八年咯，就是消掉，至少短了一两年咯。
明白了。那师兄们有境界的还是要清修，不要听话也好。
对，你这个没有办法的，这个要学会，要学会，你是要学菩萨，你不是在人间行人事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修问，就过世的亡人呢，他们走了之后是当下就知道和在世人阳人的关系，还是过了49天之后才能慢慢看到呢？
当下就知道。
哦，那如果当下就知道，我们就是通过你许愿念经放生，如果前世给他恶缘，他也会感激我们的，是吧？他也不会搞我们。像
会的，会的。他要是知道你是很讨厌的，他就会搞你，也有的呀。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
师父，还有一个同修，他做了一个梦，请师父慈悲解梦。就有同修梦见师父来帮他看图腾，说他的偏财运非常旺，大的不得了，但是呢，正财运不行，所以他就没有工作了。但是现实中呢，这位同修去年公司呢，因为被合并，他就买断了，拿了钱在家待业。不过呢，他有个做健身房教练的兼职，收入还可以。平时呢，他就拿自己还有投资，他平时呢就是有时间弘法啊、念经啊，大部分时间在家里念经。但是他爸爸呢，就是说他不务正业，要求他上班。请问一下，就是他是否要找工作？因为他现在目前的现状是，有更多的时间弘法度众和设破财，因为说实话，偏财运特别旺，正财运不行。
很简单了，经济上好了，那你当然应该多修心啊！现在什么年代了，你去赚多少钱啊？你能够填补不啦，对不对啊？
对的，我们求这么得呢。
啊，
我们希望能够偏在家的风华都挣。
你有点偏财运嘛就够了，你这个人为什么要贪了，对不对啊？他爸爸妈妈这种不开悟的你也能听的。你要谁开悟听谁的话呀？很简单了，老师开悟，你为什么不在家里跟爸爸妈妈学？你为什么去找老师学了？
对的，我们要听师父的话。 师傅。还有一个就是像类似这种人，他有些人是正财运旺，有些人是偏财运旺，有没有那种正财运和偏财运都不旺的情况呢？师傅，
穷人呀，
就是没有财运是吧？
对呀、啊，正财运又不旺，偏财运又不旺，那不就穷人啊？
哦，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就是有师兄问，就是平时啊，一般我们许小房子不是21张一波的许吗？如果要是梦见有灵性啊、压身啊，这种情况一般许愿多少呢？
要小的也是21张呀。
哦，那是感觉压的比较厉害呢，就是
那就是49张。
啊，就还是根据师傅以前开始就是21、49、
对，
78、69，然后108的许是吧？
对对对对对。
哦，好的，师傅，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修家里就是不方便设佛台，供了小佛台，他想问就是，他供的这种佛台会不会菩萨像里面会不会进灵性啊？小佛台？
你再讲一遍，对不起。
就是我们供奉的念经小佛台呀、啊，它没有油灯，也不供水和供香，供水果不供水果，它会不会有灵性进去？
啊，不会的，它就是小呀。嗯，小佛台，小佛台、
哦、
小了它不能来的呀。
小了它不能。
哦，明白了。师傅从开始过小佛台，就相当于一个中转站一样，菩萨谁知道我们念经啊？
这
个我们家
这个地方不是你生活的地方呀。比方说你是个大佛台，菩萨来，对不对呀？那么他有些灵性，
对的。
你看菩萨老不来，他就来了呀。你这么小的佛台，你本来是一个中转站，你根本没有办法，连个居住的地方都没有啊！明白了吗？
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慈悲开示。那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修们如果是家里遇到事情，或者是生了重病而发心注印经书、书籍、法宝等等，这种做功德，结缘法宝的师兄会因为这些重症，求病好，或者是、求其他的事情而悲业吗？
啊，应该不会的，除非你直接帮他求，这个功德直接为这件事情了，你会悲。
嗯，
明白了。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
那这种他们这个生了重病发心做功德，其实功德很大的，对吧？
功德很大很大。
嗯，好的，感恩师父。师父还有一个就是几个梦，就是同修梦见师父说，那师父这辈子不担心你们，不担心你们的吃穿，你们要广行法布施，师父最担心的是你们遇到了魔障，有一点点魔障师父都很担心，师父担心关心着你们每一个人，这是他做了一个梦境，因为他前段时间不是因为大环境嘛，他们就很担心，然后他就做了一个梦，他想请师傅开示一下，就是他做的这个梦，就是说师傅会不担心我们的吃穿，只担心我们会遇到魔障。
对呀、啊，这就说明他吃穿不愁呀，生活没有什么影响、
嗯、
但是他学偏了呀，很多人嘛退转了嘛、嗯、就是学偏了呀。所以千万不能退转呀、
哦、是的，也请观世音菩萨加持保佑我们全世界的佛友们能够免受这次疫情的干扰，都能够消灾吉祥平安顺利。
是啊，就是这样。
之后、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同学问疝气啊，得那疝气病是什么因果，是肉体病还是业障病呢？
啊，都有疝气的，
都有啊。
有小时候一个小男孩很容易哭的，那他也容易得疝气啊、
嗯，
或者这个人打工工作经常病气，那他疝气也容易出来啊。他小肠啊有个骨头这个地方比较软，有个环一样的，他会滑进去的。他的肠子一滑出来，就进入你的睾丸了。然后呢，就人家说这个肠子小肠进去了，他必须把它推上去动手术，然后把那个洞要把它堵上了。
哦，
所以
他又如果是师傅讲，
如果是灵性病的话呢，吓，经常吓，受吓呀，心里害怕啊、
嗯。
然后呢，经常又一惊一乍的人，他也容易得疝气病，这是受灵性影响。如果不是灵性影响的话呢，搬重的东西啦，啊，经常用大力气的人呢，
嗯、
也容易得疝气，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师傅针对于此呢，我们应该怎么化解呢？像这种情况，如果真的
不要病气呀、啊，生活上嘛不要搬重的东西，不要憋气，行为上、
嗯、
本身自己感情上嘛不要憋气，然后嘛 自己要把灵性念念掉。那么像这种长在这个部位的话呢，跟他自己上辈子的邪淫还是有关系的呀。
哦，还是要戒邪淫。
对呀、啊，你不戒邪淫，他老在你这个腹股沟这个地方啊。
哦，明白了。
啊，他搞你了，搞你们你就倒霉了呀。
对的对的，有个同修他也是得这种病。
你不生这个病就生那个病了。啊，很麻烦。
哦、
麻
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还有一个关于本阿佛法的问题，就是您在本阿佛法第四册第六篇，这样讲到，是讲的是这样的，戒是要花很大的力，是要戒是要花很大的力量的，戒是一种，什么力量啊？是借助上天给你的一种特殊力量，实际上就是一种神力来克制自己，来戒掉自己身上的毛病。那同修想请问师父，讲到这里面，戒是上天借给我们的一种特殊的力量。是一种神力，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
我问你啊，你守戒的人，你是不是有天上的一种已经借着他这个力量了啦？因为菩萨讲的话你才去做的呀，人讲的话你不听的呀。那菩萨讲
的
话你听的话，你是不是借助了神的力量了，菩萨的力量了啦？不是天上的力量啊。
哦
啊，
那除此之外呢，上天还会给我们什么力量来帮助我们呢？就比如说
没有啊，
那还有什么力量？
上天他给你的力量就是告诉你，你想修成，你想做好人，你想没有以后没有烦恼，家庭平安，你想求了太平，你就要守戒，就是这么大个力量，他的话就是力量，你借着他这个力量，不就是有神的力量一样啊？
哦。师父慈悲开示，那我们你算师父之前开示过，我们守一戒就有五个佛法神在保佑我们。
对呀、
啊，那我们守的戒越多，佛法神也越多。
对呀、
啊，就上天在保佑。
现在我们的佛友基本上守四戒了，四个戒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因为我们，比方说啊，杀盗淫妄酒，杀我们不会，盗不会，
对的，
淫现在也能克制，妄就是最难的，酒也能摄取，所以我就跟你们说。他能够守四个夜已经不得了了，就是妄语现在人很难受、听不懂啊？
听得懂，是的，其实这个知识是挺难，特别是在工作中、生活中，有时候你真的是迫不得已，有时候说话都很违心的。
对，就是这样，明白了吗？
明白，师傅，我们也好好持戒。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修想请问师傅，梦里洗杯子、洗碗都是宵夜对吧？
啊。
梦里洗杯子、
洗杯子、洗碗都是宵夜，都是宵夜。
那他想问一下，就是洗杯子、洗碗是消哪方面的业障呢？
洗杯子、洗碗的话，你去看好了，口业呀、
啊、
消。我问你啊，杯子、
啊、
杯子是不是喝水的啦？嘴巴的啦？
对的，对的，对的。哦，那这个哦，明白了。那
洗碗、洗杯子，一个喝水，一个吃饭，那不是、是消口业啦？
对对对对，师父也讲我的
名字。你要是洗衣服嘛，就是消生业呀。
生业。那被子呢、就比如说我们睡的被子呢，是消。
那被子也是生
计
的业呀、叫生业。
对呀、
啊。哦，生业。
可
是跟谁有关系，还是跟其他方面有关系？
生业嘛，就是你不要去做很多不该做的事情啊。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师傅开始今年我们要多吃卵磷脂还有钙片，那请问师傅钙片什么时间吃比较合适？有人说呢饭前吃比较好，有人也说呢饭后吃比较好，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晚上睡觉前吃钙片对身体不好，这个钙片我们应该怎么
吃呢？钙片对肠胃最好是吃完饭之后吃啊。
啊，吃完饭之后吃是吧？
吃完饭之后过个五分钟十分钟吃最好。因为空口吃饭、空口吃那个钙片的话很容易得结石啊。
哦，结石。那晚上特晚吃他们也说也容易得结石。
对呀、就是讲的这个呀。
对呀、
因为肠胃不蠕动了呀。
哦。
它是靠着那种食物在肚子里肠胃蠕动，它在慢慢的消化，才把这个药力才是扩散的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我这边我太太想跟你说两句话。
好。
师傅你好。
你好。
嗯，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您太慈悲了，给我们开这么多么多白话佛法视频，每一集都特别精彩，
对呀、啊，
我们都喜欢看。嗯，非常感恩师傅，太慈悲了。
多多的转发，让大家都能够在这个特别的一个时期当中，大家都能战胜这个战胜疫情，然后也能够让自己心灵不要受到伤害，烦恼去掉，这个就是帮助大家的，对不对啊？
对，每天都盼着师傅的那个视频来，想看，一看大，反正非常法喜，每天都，反正看到了就赶紧转发，就内心非常安定，感觉有师傅和菩萨的保佑，我们一切都会过去的。
是啊。很多事情要靠坚定的
意志。师傅，您太辛苦了，每天都要制作那么多视频。
要的。
师傅，我最近可能又造口业了，因为我每年到这个时间点都会上火，舌头就是像那个锯齿形似的，然后长很大的溃疡，然后说话也没法说。
要当心。这个就是。
我这是不是前世造？
前世。如果你固定每年这个时间，那就是你曾经有一次在这个时间造了一个大业障，还没消掉。
怪不得我现在已经好很多了。以前我是每个月都发一次，就这自从学佛念经之后，就是每个年到这个春天的时候，这个时间点发一次，特别难受。我知道肯定是我做错事情了。
这是上辈子，
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
好吗？好。
师傅您多多加持我，让我好好改毛病，多度人。感恩师傅，我们爱你。感恩
师傅保重，我们爱你师傅。
再见。喂，你好。
喂，师傅你好。
你好。
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您辛苦了。今天有几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请不讲。
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功课里的往生咒一直是念49遍的，念了好几年了，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这样的话可以一直念下去吗？
往生咒是吧？可以的。
可以的，对吧？不用降到21遍的。
不一定的。
好，感恩师父。好，师父，就是有一次读白话佛法，里面写到有一个泰国老和尚，他活了112岁，然后。他坐在那里涅槃了很长时间，身体没有腐烂。他说他不但灵魂修成了，他的肉身也修成了，然后他的境界进入了第8意识，身体进入了10法界。请问师父，这个境界进入第8意识和身体进入10法界是什么意思啊？
10法界的话，过去讲的就是你进入了金刚不坏之身呀。120岁，他的肉体能够还这么坐着，对不对啊？他说明他已经很干净，这个身体里边非常干净。你知道，你如果吃肉的人，肉里边包括肉死掉的肉，它也有这种微生物的呀，也有这种虫的呀，虫卵在里边的呀，它会慢慢的住把你的身体一点点的吃掉的呀。你一个人一辈子吃素的人，他没有那些虫卵在身上的呀，对不对？然后你长期的一直修心念经，正心正念，你的骨头里面的免疫系统会产生出一种内分泌，那种内分泌会保护你的身体的呀。所以一个人，人家说英雄胆大的话，因为他是正能量呀。你一个人长得再高，你刚刚偷完人家东西，边上有个碰到一个熟人叫你一下，你都吓得嘞，就像警察叫你一样。这个就是人的内分泌所产生的一种能量体，这种能量体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一个光体。这个光体就是说能够有闪亮的光，那就是正能量。那个如果一个黑暗的光，那就是一个负能量的光。所以当一个人做好事的时候，他的正能量的光就散发着光芒。所以我人家说为什么光芒四射了，听得懂吧？如果你是一个坏人，你这种负能量的黑光，你就闪烁出阴暗啊，阴暗这个寒冷的那种冷光，就像电灯不是现在也有暖色和冷色，对不对啊？就这个道理。所以讲给你听，就是正能量的人，他永远产生出一种正能量。他老和尚一辈子120岁，他能够作画。 他的灵魂能够啊，这个超出三界，不在五行中，他已经离开了，他的肉身也就是说也脱离了人间的五欲六尘，因为他干净啊，他没有去碰那些阴的东西啊，他没有去做坏事啊，他的肉身啊，所以他才说在十法界当中啊，
就是跟宇宙融为一体了。
对了对了对了，人家说你就是以后化为一种化石，古化石，石头变成化石的话，那你也是一个氢化石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石头啊，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听得懂
啊。
嗯，谢谢师傅。
嗯，
师傅啊，那心体离念即是德，这个德指的是一个人的品行道德，还是说是一种功德呢？
这个叫你再讲一遍什么？
心体离念即是德。
哎，心体离念，你想想看，一个人有念头才会产生各种贪嗔痴慢疑啊。
对。
对不对啊？你心里没有这种念头了，你说你是不是离开了贪嗔痴慢疑了？
对。
对不对啊？啊，那么人生就是要离开那些污浊之气啊，你离开的人间的各种各样的杂念，你是不是有道德了？你说动小脑筋就是不停的这个人在念头当中啊，你不去对这件事情动小脑筋，人家说什么你听什么，你是不是这个人就干净啊？
对。
干净的人是不是有道德啦？
对。
啊，
所以人家才说高僧大德，
啊、
就是那个、
啊、德嘛，就是有大德是
道德，
实际上高僧跟大德实际上是同类的，听得懂吗？
嗯，
一个是在出家法师当中称为高僧，一个在普通的居士当中称为大德，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感恩师父。
你十法界知道是什么十法界不啦？
我知道，一个是六道轮回加上四圣道。
啊，对了，
统称十法界。
对了，对了，啊，你这知道嘛就好了。所以，你是肉身还是在十法界里的呀？归于十法界，这还听不懂啊？身体归于到身，这个心体归于到天上了，对不对啊？超出十法界了，对不对啊？在十法界当中，但是你这个身体也在十法界当中啊。那你比方说你现在身体，你的灵魂到了佛界了，菩萨界了，对不对啊？那你的身体是不是也跟着上去啊？但是你的肉身跟不上去的话，你是不是还留在人间呢？留在人间，人间是不是十法界了？
是。
傻姑娘啊，他讲错了。
感恩师父，因为我觉得这个境界非常高啊，他境界已经到了佛道了，就是菩萨道佛道，然后身体他就融入了，感觉像融入了整个宇宙当中。
他身体融入宇宙，他还是会成住坏空的呀。所以身体的修，人家说修身体到最后没有，还不如修那个了，这不一样的呀。修身体修到最后还是有问题的呀，听得懂吗？修身体修到后来总归会坏掉死掉的呀，身体会不好的呀。但是你要是精神修上去了就成功了呀，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感恩师父。师父替同学问几个梦境。
嗯，
第一个梦境是同修在一张白纸上画了格子，准备记录第二天念经的各种经文数量，结果第二天那张纸上的字全没了，变成了一张白纸。同修说记得清清楚楚，的确前一天白纸上是有字和格子。师父慈悲开始。
做梦啊？
做梦。
嗯，有和没有很简单哦，你今天有明天没有，对不对啊？你想一想就知道了。有就称为没有，没有就称为有，一样道理。
是代表他的经文念到了他的80天中了吗？
对了对了对了。
好，感恩师父。师父，有一个同修他梦见他过世20年的母亲坐在轮椅上，有一个黑人老公对他很好，在照顾他，然后他们从美国搬回中国，开了一个很大的水果店，感觉经济条件很好。但是这位同学的母亲感觉情绪不太好，好像是他一年以后要过世了。 然后这位做梦的师兄就安慰他说，你放心，你女儿跟我住在一起很好，你好好养病，到时候我们接你去澳洲，请师父慈悲开示。
做梦啊，
做梦
啊，那就是很好啊，就像他梦里所讲的呀，这是个好梦、
但是梦里面他这个就是过世的这个母亲，他说他情绪不太好
啊，母后啊，那就是根本还没有到天道呢，
所以他就是还要继续超度他。
对，应该最多在阿修罗道了。
他
还是为人间的事情所担忧啊，其实修罗道跟人道是很接近的呀，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是阿修罗道下来的呀。
嗯，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好了，
好，感恩师父。还有个梦境，就是有一个同修最近一直在做法布施，他梦到他的大舅是刚从法国旅行回来，精神很好，这个大舅给了他很多宝石，同修接过来，然后鉴定这个宝石是淡蓝色的，晶莹剔透，意念里感觉大舅很富有，但现实生活中只是平常人家，现实中这个同修的大舅还在世，但是二舅已去世多年。请问师父，他这个送他宝石是要积文吗？还是逼他？
很简单啊，这个大舅就是这个福报全部被他消掉了，本来应该很有钱的呀。他如果送给他宝石的话，就说明问他要金门了呀，他要交换呀，说明这个大舅应该有点问题呀。
就是这个活着的大舅要给他念经文。
对呀、对呀、对呀、这个大舅一定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了，否则的话这么大的福报怎么会没有啊，不可能的。
那是不是也提醒同修可以去度他的大舅？
去啊，去度他，度他说不定以后晚年还能有点各方面的利益呢，人间的利益，让他家庭可能更好一点吧。
好，感恩师父。
嗯，
还有一个梦境是有一位同修，他梦到儿子的脸上有一只大蚂蚁在他脸上，有人帮他把蚂蚁捉走后，他自己就变成了一只会飞的虫，要找蚂蚁报仇，想把蚂蚁弄死。去年同修儿子梦到头上有个有脚的大黑人来捉他，同修为儿子许了100,000条鱼、400张小房子，现在已经放生了3万多条，烧送了200多小房子。请问师父，这个劫是因为他们家族杀业引起的，还是往事的业障？
往事业障跟今世家族的业障都一样，都有。
所以他这个劫还过去了吗？还是说
没过去
就继续？
他还在恨呢，他在梦中都在恨呢。
对，他儿子很小，他读小学。
对呀、所以就叫他当心啊。
好的。然后还有个梦境是，就是是我的梦境啊，我梦到一个同修，他在停车的时候没有拉手刹，梦里面他的2个小孩都坐在车里，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小宝宝，但现实生活中他只有2个孩子，然后我就赶紧把他的宝宝放在车里放好，从车里跳出来，跑到驾驶座去拉手刹转方向盘，前面差点就撞上了大卡车和其他车，但是最终都没有事。请师父，
但是你帮他忙了呀，他还有一个流产的孩子，赶快叫他念。
好的，好，感恩师父。然后有一个同修的小孩，他自己做动画游戏视频发网络，收集点赞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有一天晚上，这个小孩子自己都梦到了虫子，是不是跟做网络视频有关？
有，经常做什么网络视频，就会梦中就会产生这些情况。
所以这个是不是不赞成做这一些？就是如果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啊，各种心情的时候，不赞成去做这些。
对呀、一个人实实在在比较好，明白了吗？如果
因为他，
如果你真的是做善事的话，也无所谓。
好的，感恩师父。然后师父，有个同修做了一个梦里师父说他有洁白的莲花。他的业障比例是24%，现实生活中他还没有拜师。做了这个梦之后，同修就求菩萨问莲花号码，然后紧接着又做了第二个梦，梦到他的姐姐以前住的那种公寓烧掉了，他自己住的公寓也开始从下往上烧了，刚烧了一点点， 梦里面他姐姐住的门牌号是112在21楼，他自己住的是139在5楼，请问请师傅解梦。
啊，这个不好的呀，小房子质量有问题。
小房子质量有问题。
两个人都有问题。
那他说他梦到师傅说他有洁白的莲花，是说
洁白的莲花是他的本性，
不代表他在天上已经有莲花了吗？
对，不代表的。有洁白的莲花，有两种情况还可以说你没拜师也会有莲花，那么就是你上世是从天上下来的，至少上一辈子。
嗯，
好的，
好好，感恩师傅。最后师傅，是我自己的一个梦，就是我前阵子梦到师傅跟我说我29岁要走人的，是师傅把我留下来的，师傅说现在怎么可以让我走呢，然后还梦到好多人给我红包。我去年是29岁，还蛮顺利的，所以我做到这个梦的时候醒来还是挺震惊的。
你一点都没感觉到，一点都没感觉到天时不早了，不应该好好修心啊。
我感觉到，所以我
你感觉到早知道不要救你了。
不是
啊，
就是我就觉得是不是我如果再不抓紧时间跟着师傅好好弘法度人，可能随时就拜拜了。
对了，听不懂啊？
嗯，
随时拜拜，明白了吗？
明白了。
嗯，好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我今天问题就问到这里了。
嗯，好。
请师傅保重身体。
嗯，好，谢谢。
嗯、好，嗯，拜拜。
再见，再见，再见。
嗯。
喂，你好。
师傅，师傅，稍等。
啊。
戴上耳机，哎，师傅听得清楚吗？师傅、
啊、听清楚，请讲吧。
哎，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
嗯，
就是说，做到不好的梦，或者是有劫，一般梦到哪个时间段要特别当心的，师傅？这个问题。
2点到8点吧，半夜里2点到8点都要当心。
哦，明白明白。
嗯、
那师傅如果。别的开就是梦到不好的梦，通过念经许愿放生，它这个有效期是在3个月之内没事，还是提醒你半年之后呢？
做梦做到你，比方说要看你梦境的呀，比方说他很急，那就是最近的、
嗯、
如果不着急，那就是你一生当中有几个大劫，就是这样。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嗯
嗯，师傅下一个问题，您说的，您开始说到肉身之光加上智慧之光就是佛之光，我何为智慧之光呢？师傅，您再开始一下。
智慧
之
光，
智
慧之光，我问你啊，比方说过去在同学当中，对不对啊？这个大家碰到一个问题，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答，都说等这个人来，对不对啊？等到这个人来了，他一讲，哦，那么等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人是不是有智慧之光啊？
是的是的。
啊，比方说大家碰到什么事情都解决不了，说要等师傅过来，你们在等的时候，哎呀我要等师傅来，你是不是觉得师傅有智慧之光啊？
嗯，是的是的。
啊，就是这个光呀，明白了吗？
嗯，那师傅好好学白话就能得到智慧之光，是这样吗？
一定的，而且白话佛法它是一点一点让你得智慧，它不是一下子的，你经常长期的学，你的智慧之光就充满。
明白了。那师傅，我那天在讲师傅的法宝是什么，师傅的法宝就是白话佛法，是这样吗？师傅，
对啊，师傅的法宝就是白话佛法，白话佛法非常好，而且开启人的智慧，锻炼人的心智啊，成全人的功德，就这么好。
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不是这个业障比例吗？你说师傅给加持，这个业障比例能消多少呢？加持一下能消多少？
加持一下是吧？
对对对，
这个师傅加持一下要看的，如果你是个好人，加持一下可能消掉50都有，就是对某一件事情啊。
哦，
如果你是个坏人，可能10%啊、20%啊，就这样啊。如果你是一个坏的不得了的人，
那师傅，这个整体的业障比例呢？
整体的业障比例要看的呀，针对某一件事情帮你消的呀。 一般都是你有事了，师傅跟你消，一般消就是消在你马上就要倒霉的这件事情上的呀。
哦，那师傅您这一加持基本上就能把这个劫能过去吗？
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吧。但是出一份力吧，主要还是靠菩萨，靠观世音菩萨。嗯。
哦，那会用到您的功德吗？您给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当时给别人啊，这个加持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问题，都会消掉点功德，但是事后菩萨都会给你补的呀，因为你是为众生的呀。
哦。啊，对对对对对。
啊。
是你为众生的，菩萨都会给你。
全部还给你的呀。嗯。
对，而且还的会更多吗？是这样吗，师父？
肯定的。因为你借出去的是正能量，你借出去的是菩萨的光，还给你连本带息都还给你了。
嗯，明白了，明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师父，你像人呀，就是在轮轮回回多少世，那如果今生他超脱六道，他往世的修为助他超脱六道能占多少呢？比例
要看你的往生，你过去生有多少能量啊？让你今世得到多少福报啊？
嗯，
你有了福报，你好好把它变成一种能量啊，能够让今世超脱呀。你今世超脱了吗？你今世得到了呀。
哦。
但是跟你前世跟今世都有关系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嗯。
师傅，人家说脸大福气大，是这样吗？师傅。
嗯，有点的。
有这种说法
吗？有点，脸大的人福气是比较大一点的。你去看看嘛，好了。
但有的人女生去做那个，是否有抢话的地方，请您。
没有没有没有，你说，嗯。
哎，有的女生去打那个瘦脸针呀，显脸大不好看，把脸瘦下来，是不是把她的这样做会把她的福气影响受影响吗？
那肯定的，大脸的人是有福气的呀，你去看看好了。我问你呀、啊，我问你、啊，你去看看鬼的脸是大的还是小的啦？
哦，小的小的小的，
瘦不啦？你说哪个鬼脸不瘦的？
瘦瘦瘦，
瘦的嘞，吓死人的。
对，
嗯嗯。
师傅，您的脸就是充满了慈悲大爱的脸。
你去看看菩萨的脸大不大嘛，就知道了呀。不要看我呀，看菩萨的脸就知道了。
师傅，您就是菩萨，您就是人间菩萨。
没有没有没有，
看看您就法喜充满。
没有没有，嗯嗯
嗯。师傅，下个问题，那个不是佛子天地游记中，不是大势至菩萨说过一句话吗？他是这样说：心是莲，必得要至传善，至善才能进入我佛净土世界。天下佛子要谨记在心，心中一念恶，毁佛子百年千年德行，心中善念要源源不绝，如泉水翻涌，则能化天下烦恼以纯净。师父，这个地方说心中一念恶，毁佛子百年千年德行，这么厉害啊！师父，你给大家讲一讲一念恶。
我问你，你是个好人，对不对啊？应该只有善念吧？你突然之间这个恶念来起来，你要伤害他来得到自己的利益，你说你现在算好人还算恶人了？恶人了吧？你一个念头是不是变成恶人了？你变成恶人的瞬间，你是不是过去那些善良的东西都几乎没了？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
我举个简单例子，对不对啊？啊，你这个当年那个日本兵，他从小在学校里很好，帮助同学啦，功课很好啦。你当年一当日本兵之后，你去侵略中国的时候，你拿刺刀去刺中国人的时候，你这个一恶，你从小到大的那些善良不是全部都蒙灭了吗？你是不是属于恶人了？
是，完了完了
完了，那不就一念恶全部都完了？
嗯，
不厉害啊。
像有的佛子每天在起心动念，也有善也有恶，咋整啊，师傅？
所以菩萨很累啊，因为要看的呀，你过去的根基是善的多，那你就算有一点点恶念，你没去付诸行动， 那这个就不算大恶呀。
嗯嗯，
对不对啊？如果你付诸行动了，就是大恶了，你就是马上把你过去的功德都消掉了呀。如果你只是脑子里想，那你就是小恶，对不对啊？那么你刚刚想了一个不好的，你又把这个不好的念头把它取消了，那你这个恶就没了呀，是你自己把它化掉的呀，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就是师父讲我们要正念长存，善念长存呀。
对呀对呀对呀，就是这样。
哦哦，师父，那如一个人平时不信佛，他爱帮助别人，当他有劫难的时候，别人帮他助念功德宝山深咒，可以把他的善事转化为功德来化解劫难吗？师父这个问题。
可以的呀，你比方说你今天
可以，
你今天过去你的功德很大，你碰到一件事情了，你当然可以转换了。
嗯嗯，
你说我请菩萨保佑啦，我最近做了件不好的事情，我愿意用我的自己的过去的功德来化解我这个恶念，那么菩萨就把你过去的疤全都化掉，那你这个恶念是没了，但是你功德也没了呀，那就要看你接下来重新做了呀。
哦，明白了。
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如果犯罪了，你抓到监狱里了，对不对啊？判刑了，那你善恶都抵消了呀。因为你过去的恶，因为你坐牢了，结束了，那你出来了，重新做人了呀，不是重新开始一个新的人生开始了吗？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了。那是否对不信佛的家人，平时可以一边助念心经，一边助念功德宝山神咒吗？可以把他的善事转化为功德，促进他佛缘早日成熟吗？是否这个问题？
可以，可以，可以，嗯，可以。
是哦，明白。好，谢谢师父开始，师父。你在那个悉尼法会说，道家说天人合一，我们佛家说心佛合一，如何理解这个天人合一和心佛合一呢？
道家们讲天的呀，
怎么理解？
天上啊，就是六道里面的天道呀。
哦、天上。
哎、他讲的是，六道里面的天道，就是天意呀，所以他们叫替天行道呀，明白了吗？
哦。
哎、
哦，
佛家们讲心佛合一，你。佛陀告诉我们，我们人的第九意识阿摩罗识里面本来就有佛的呀，你要把自己的本性拿出来映照着你的人性，那你的人性和佛性合一了，你不就是人间的佛吗？嗯，对不对啊？嗯，
明白了明白了。那师父，人家说人有三愿，天地有之，这个天，天是这里的这个天吗？
是啊，他天是每一个都不一样的。
哦，
啊，有的是天呢，是在天道的天、
嗯、
有的是超出六道的天，明白了吗？
哦，那说人有三愿，天地有之，也有是也可能是超出六道的菩萨来也帮你。
对
呀、
啊、
可能是欲界天的。
对
呀、啊、菩萨来帮你。
神仙啦、啊、护法神啦、啊、都是在天道也有很多的。对不对啊？嗯。
哦，明白了。
你八仙过海、
哦、
他管着天界、
哦、谢谢，
他就能帮你啊，对不对啊？过去有的嘛，道家嘛，就是他们拜这个祖先啦，拜仙人啦，对不对啊？拜神仙啦，就是这样。 嗯。
哦，明白了。哦，谢谢师傅的慈悲，谢谢师傅的慈悲开始。那师傅、啊、再问一个，那师傅是我们人间的这些高考啊、中考啊，这些考试，国家范围的考试，是不是都归天上所管？
是啊，都归天上。你不求他，他不管你，你走自己的命，地府帮你安排。你如果求了天了，他天要看你的福德，看你的这个人的品德，他来帮你的呀。你求了他了，他就来管了。你不求他，他不管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那师傅，比如有的佛有家的孩子高考，他求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帮他的话，就是通知文昌菩萨就来帮他了，是这样吧？
是。嗯，你求观世音菩萨，你就等于求的最高了。然后在观世音菩萨一看你是个好孩子，菩萨就派啊其他的菩萨来帮你，或者管这个方面的菩萨来帮你呀、啊。嗯。
哦，那师傅，观世音菩萨帮你和观世音菩萨带护法帮你有区别吗？师傅，
一样一样，菩萨天上的菩萨都是这么慈悲的，只要是菩萨就好了嘛。啊， 你如果能够求到观世音菩萨托人来，
谢谢师父，
托其他菩萨来关心你，那你不得了了，好的不得了了。
哎呦，哎呦，
对不对啊？
哎呀，那是不是那师傅来帮帮我，我就好了。
境界不同。哎呀，你这要师傅来，师傅这个级别能够帮帮你，就这个级别是很好的。嗯，
师傅你老谦虚。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弟子开始，先把四度修好，才能得到禅定和般若，才叫六度般若蜜，才能求度解脱，超出欲界，断定烦恼。六度是有意境关系的。请问师傅，六度是我们修行的六个方法，每一个度修行所得到的果报和果位有区别吗？
不能有分别心的呀，哪位菩萨成为他只要到了菩萨的、
哦、
你不能有分别心，你就等于一个大学里面，你说教授跟教授有分别不啦？他在物理方面的教授，他是心理学的教授、
嗯、
你不能说拿心理学的教授跟物理学跟数学跟那个文科教授去比的呀，这个很难比的呀，明白吗？
哦，那师傅，一个人尊师重道，他可以成佛吗？
你如果不做坏事，一辈子尊师重道，你照样成佛呀，啊！
哦，
你以后就成为尊师佛呀。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谢谢大家。那师傅，有一个问题，就现实中有个问题，有的新的女师兄，她想许愿吃全素，但是她有一个事情她纠结放不下，就是说家人不信佛，她不是给她炒菜炒荤的嘛那种，他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不敢许愿吃全素，如何圆融的我们去给他们讲呢？师傅，你开始一下这个问题。
很难讲，缘分不到呀，很难讲的呀，没有办法讲的、
哦，
你这个劝他也没办法劝的，你只有他家里再找一个另外一个人帮他炒，否则的话，你要炒的话，你嘴巴里在吃着素，念着经。你手上炒的都是肉啊，肉片啊，肉末呀、啊！你说你咋活呀、啊？你告诉我，咋整啊？
是啊，没法整了，师傅。
啊，没法整了，好吗？
哎呀，我说还是取决于这个人的愿力、意志、决心，是这样。
那我举个简单例子，过去人家大小姐呢，对不对啊？在庙里呢，那为什么都跑到庙里去啊？他出家了，什么都不整了、啊、对不对啊？你愿力大呀，你这因为这家里呀、啊、这个牵绊啊，怎么那你没这个愿力，你咋整啊？对不对啊？现在像你们跑出来弘法的都是有愿力的呀，那没愿力的时候家里学佛都不可以呢，没有缘分呀，明白了吗？
是
哎，
对对对，师傅，节目到点了吗？师傅，
差不多了，好吧。
再问一个，师傅，您看是要不同种类的木材有没有阴阳啊？这个木材
有阴，那个软的木头啊，软的木头那就是属阴的呀，硬的木头属阳的呀，嘎嘣嘎嘣脆的，像那个、
啊、我们用阳木头好啊，
对呀、啊，你当然敲出声音的那叫阳木呀，对不对啊？你说你以为哪个木头都能敲出声音的？你木鱼的声音硬不啦？木鱼。啊，
硬
硬的嘛就是阳的呀，软的就是属阴的呀，明白吗？
那我们买家具买阳还是买阴呀、啊？还是
看的呀。
平时生活中，
你家里如果女人多，你当然买木头买好一点的了，硬一点的了，柳木啦。
哦。
柳木呢属比较阴的啦，哦，比较阴的，但是它比较硬啊，对不对啊？那么人家最好嘛，红杨木啦。仿红木啦，这种都比较硬一点的，对不对呀、啊？有的木头很软的，那它就是属阴的。做棺材嘛，肯定就是阴木了呀。
明白了，是这样。那师傅，有的小孩两三岁也不吃荤食，是因为生理的原因，还是他们比较有善根呢？师傅，这个问题
都有可能。一般的这么小的小孩子，他不吃肉，他有什么生理原因啊？每个孩子从小你给他吃肉他就吃了，他为什么从小不吃肉啊？有两种，一个爸爸妈妈不吃，第二个是孩子的根基好得不得了，就这样。
对对对对对，哎，关键是父母的正确引导和教育，师傅这个问题。
对对 对, 对，就是这样，明白吗？
好，师傅，在明白了，在度家人学佛，我们应该帮给家人诵念心经，在诵念心经可以配一定数量的解结咒和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吗？
可以，
这个问题。
可以可以可以。
这样是效果会是不是更好一些？
你要记住，任何经文如果用到好处，恰到好处的话，什么都是你最有能量的东西，对不对啊？如果你经文念的多杂而不精，那没有用的呀，明白吗？不是多就是好呀，对不对啊？
那就像又喝中药，它有它的比例。
对呀、啊，
是这样吧？
喝过头了，你说人参吃过头了，流鼻血了，对不对呀、啊？
是，对对对，
好吗？
好好啊，最后恳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恩师卢俊宏台长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在人间救助更多的有缘众生。
好好好，
师父谢谢您，感恩您，
谢谢，谢谢。好，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